天讲这个话题啊，有点敏感，对吧？他这个题目叫“招财进宝的思想”。我们知道，这个提到这个招财进宝，大家每一个人都有点敏感，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我们中国人，只要提到这个钱这方面，有的时候觉得非常尴尬。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你说你这说是这个不爱钱吧，但是有的时候还这爱钱。你说爱钱吧，做个基督徒不爱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别人问你爱不爱钱呢？有的时候你回答不了，对吧？比你说这个，我今天要问大家有没有不爱钱的人可以举手吗？有没有？没有一个人，对吧？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用圣经来看这个，怎么看这个？看这个，他说招财进宝的思想。我们的题目叫招财进宝。提到这个招财进宝，我们知道你尤其是你看那个对联呀、啊，无论这个过春节，你看那个对联写的特别好。上联是这个横批是叫招财进宝，上联是四海来财富满盈门，下联是九州进宝金铺地。所以这是一幅很漂亮的对联，无论谁都特别喜欢，我也特别喜欢，写的是特别好的。但是在这个诗篇四十九篇，这个作者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道理。他说这个我觉得说的特别有意思。你说在这个第一节，他说这个第二节，他说万民呐、啊，你们都需听此。万民指的是谁？包括你，包括我。所有的人，他说世上居民都需侧耳。他说这个世上人，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基督徒啊，无论你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说你都得怎么，都需侧耳听。无论贵贱贫富，你今天你有很多钱，你是特别富的，你是钱不多，他说无论贵贱贫富都当细听。他的意思，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听他的话语。我们知道他说这个上面说是这是格拉后裔作的诗，是灵长歌唱。我们知道这个是作者是天主使用这个格拉的后裔写下诗篇，他不是自己的思想，他是圣灵感动他的心写下他的话语，是让我们人能明白天主的话语，是让我们人能够认识的，并不是写一个这个这语言呢，就让我们就是无法达到了，无法这个明白，没有明白他的话语，是让我们人都能够理解他的话语，是这个人类学过的语言，人能够明白的。他说这个万民，提到万民，提到世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听。我包括这个，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今天应该听；你说你不是个基督徒，你也应该听他的话语。这是天主的话语，不是个人的思想，不是我自己写了诗篇，我自己有这个能力，用我的逻辑写出来，不是这个意思。是天主是用人写下他话语，是用这个格拉的后裔做的诗。所以我们看他说这个万民世上居民，无论贫富都应该听。在这个第四他说这个对在这个诗篇我们能告诉这篇他说对世上所有的人说的，对吧？他说世上居民都需听，每一个人都应该听的。在第三节这么说的，他说我口中所说的是智慧与语言，心里所想的是通达道理。他说这个天主使用他，他说这个这是有智慧的，不是人随便说的，他是作者把他心灵的话说出来。我们知道是天主使用他把这个话写出来，我们说是天主的话语，是有智慧的。他说我要侧耳听预言，弹琴皆隐语。他说这个是比较这是一个隐秘的话语，他就把它写出来，让我们人都能够明白。我们知道他说这个在这个诗篇四十九篇，他写的什么？写的生命与财富的看法。我们知道我们说招财进宝的思想，但是呢，他这个诗篇一方面是这个关于财富，另一方面关于生命。所以作者把这个天主感动他的话语就写出来。他说这个生命与财富的看法，生命和财富是我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问一个人呢、啊，他给你解释不了，但是圣经能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说不清楚。我们说这个，哎呀，我不爱钱，但是我很爱钱；我不爱钱，我应该爱主，为什么还爱我的钱呢？但是这个圣经能告诉我们特别清楚。看，第一件事情是财富不能阻止死亡。第一件事情，财富不能阻止死亡。 你说这个在哪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五到十二节是这样说的：我遭患难时，欺压我的人，他的恶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他们倚仗金宝，夸奖财多。他们，他说这个没有说他自己，对吧？他说这别人，他说他们依靠金宝，夸奖财多，人却不能赎自己弟兄，也不能为他奉赎价于天主，赎他生命的价值之贵极贵，永不见成，不能使他长远存活，不见朽坏。贤者必死，愚者昧者也必灭亡，将财宝依于别人，这是常见的事。他们心里说，家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生命必传在世间，哪知人在荣华里不能长久，救助灭亡的畜类一般。他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财富是天主赐给的，我们应该用这财富荣耀天主。但是你说这个他说这个他们怎么倚仗金钱，夸奖财多，他说人却不能赎自己弟兄，他说不能使他长远存活，还有贤者和美者愚者美者都灭亡，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他说将财宝依于别人，我们知道这个人无论是谁，如果你存很多财宝，有一天会留给别人，留给你的下一代，这是常见的事情。他说这是常见的事。他们心里说，家必永存，住宅必临到万代，生命必传在世间。在这里他说这个财富不能阻止人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无论是谁，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说是基督徒，无论是谁，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生命会离开的。我们说财富是天主赐给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带什么来，我们走的时候也什么带不走，把这个财富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孩子，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圣经在提摩太前书这么说的：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拿什么去，这是明显的。无论是谁，在这个无论你给谁说，无论谁都会同意这件事情。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贪图丰富的常被引诱，陷入网罗，落在无力有害，使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受了许多苦害，如同自己刺透自己。你这侍奉天主的人应当远避这些事，追求善行，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谦逊。在这里他说天主赐给我们的财物，他说这个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带走，他说我们应该什么，应该有知足的心。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没有一个人不穿衣服，对吧？我们有衣有食有吃的，这都是我们应该满足的。他说这个贪财是根源。是你说这个有钱是罪吗？我们知道有钱不是罪啊，有钱不是罪，这个要说清楚了。圣经在提摩太前书六章这么说的：应当吩咐世上的财主，心里不可骄傲，不要靠无定的财，唯靠厚赐百物使人享受的永生天主，常使仁爱，光行善事，欢喜施舍周济，如此为自己积蓄善事做根基，预备将来可以得永生。他就是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他你应该吩咐世上的财主啊，不可以骄傲，怎么不要靠你的无定的财，应该做什么？常施仁爱，光行善事，欢喜施舍周济。这件事情不但是我们基督徒明白这件事情，你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明白吗？我觉得他也会明白的。你看有很多很多事情，特别有一些歌星，他们其实他们的行为不这么好，但是呢你发现他们有的人行的善事特别好，他们收孤儿啊，他们去一个地方这个慈善机构他们捐款呢、啊、他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啊？他常施仁爱，光行善事，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你觉得他们的思想和咱们的区别大不大？我觉得有些事情不大。但是最后一节他说，如此为自己积蓄善事做根基，将来预备将来可以得永生。他在这最后这一 句话我们能明白是可以信主的人说的，他可以预备将来可以得永生。他得告诉基督徒啊，你有钱应该积蓄善事做一个根基，有一个善良的一个心呢，将来怎么可以得永生。 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有永生，对吧？有永生，他在这个我们说这个财富是在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别人。你说这个在世界上是不是？在世界上那些特别有钱的人，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也用这种方法。他们钱多了，他们开始帮助一些人呢，做很多善良的事情啊。你说是吗？他就是为了帮助别人的。你说一个人有钱了是罪不是罪？但是呢，有的时候财富会导致怎么？导致罪恶的加增，会叫人这个，他说他们怎么一仗金宝夸奖财多？我们说这个有时候人钱多了会夸奖我的钱很多，会影响这个犯罪吗？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影响。特别是在所罗门说，有在箴言有一句话没有搭在这上面，他说是天主你要赐给我虚荣的够了，你不要我太有钱了，有钱了怎么我会骄傲？我太穷了怎么我会偷窃？这是所罗门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他们怎么夸奖金宝，夸奖财多。特别是当时这个耶稣给法利赛人讲道的时候，常常用这句话来告诉他们。看一下，就是路加福音16章这么说的：法利赛人是贪财的，他们听见这些话就笑耶稣。耶稣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天主都知道了。”人以为尊贵的，却是天主所厌恶的。所以说在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啊，钱是最重要的，这是最尊贵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耶稣基督给法利赛人讲道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是贪财的，还有说什么却是天主所厌恶的。天主说这是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呢，这法利赛人特别恨耶稣基督啊。你说这个我们这个钱多，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有的时候我们会钱多会看不起别人，我们觉得我有的是钱，我不用怕。在圣经雅各书提醒我们，他说兄弟啊，你们信奉荣耀的主，这是谁？对基督徒说的。他说你们信靠荣耀的主，我主耶稣基督，就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人戴金戒指，穿华丽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贫穷人穿破烂衣服进去，你们尊贵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你坐在这高位上，向贫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你坐在这里，我的脚凳下边。这样岂不是你们心里偏待人，用恶念分别人吗？我亲爱的兄弟啊，他说在这又强调，我亲爱的兄弟请听，天主不是拣选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道上丰富，可得天主的国吗？这国是天主所应许给敬爱他的人。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的不是丰富的人吗？他们是不回报你们被称的美名吗？你们被遵守经过所载爱人如己的妙法，这才是好的。你们若按照外貌待人，就是犯罪，律法拟定你们是有罪的。在这里他说一个基督徒啊，在教会里这种眼光是完全不对的。他说这个会看不起别人呢、啊、会嫌别人这个没有他有钱呢、啊、在心里有这样的问题啊。在这里他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你如果你有钱了，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思想啊？他让我们注意这些事情。他说兄弟啊，最后强调好几句，说兄弟啊，你们信奉荣耀的主，我主耶稣基督。他就提醒我们基督徒啊，你说我是没有这样的思想啊，这是特别好，这是天主这个一定在他的话语已经告诉你了。他说你们不可以这样。我觉得今天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你说这教会如果来一个人贫穷人呢，我们不应该说这个在心里说这个我看不起他，哎呀他没我有钱，他的车没我好，我的车100多万，他的车子才这个几万块钱呢，我会看不起他，这是完全不对的思想。所以这个他就在圣经中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呢，无论你是谁，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在这个雅各书5章这么说的：你们富厚的人应当哀泣嚎哭，因为将来必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你们的衣服被虫蛀了，你们的金银满章锈了，这锈是你们作恶的见证，又要使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日直至积蓄钱财，雇工人给你收割庄稼， 你不给他工钱，这工钱仿佛有声音求告，收割庄稼的人怨声一人，万有主的耳中，你们世上只知奢侈宴乐，如同牲畜在宰杀的日子，还是快活心智，你们妄定一人有罪，并且杀害他，他都由着你们行。在这些经文，他说特别是当老板的，他说你们非常有钱了，怎么？他说雇工人给你收割庄稼，不给他钱。还有呢，他说收割人的怨声已入万有主的耳中。所以说，很多人他们愿意在一个基督徒的公司工作，为什么呢？我觉得有这句话，他们是比较这个放心的。他们说这个在基督徒的一个公司工作，不怕不给钱，对吧？我知道现在这个政策也是提倡这方面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这个老板，你要雇人的话，你不应该欠他工资，他干一天你就应该给他一天的工资。你不应该说哎呀，我没有招到人呢，他走了，我们的合同到期了，你应该一分钱不能欠他。为什么？你要欠他的话，你就得罪天主。他说这个他的怨声已入万有主的耳中，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知道你在做什么，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特别会注意这些事情，你会这个不应当这个在这个工资方面扣他的工资，并且怎么还应该多给他，这是天主让你做的事情。他说：“富厚的人，他说你对这些事情，他是提醒我们信徒啊。他说，如果你要是老板，你应该注意这些事情，你不应该欠他的工资啊，你不应该说，哎呀，他没有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我要扣他多少多少的工资，我要这个月的工资不给他了，这是不对的。你应该，如果你不用他可以的，你说我就到这个月底我不用你了，提前告诉他，把他的工资一结，叫他走人，这是不是问题的？”你如果是说不满意你的工作呀，你可以不要他，这是人可以选择的。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应该注意这些事情，这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你说这个财富能做什么事情啊？财富不能救一个杀人犯，特别是一个人杀人呢，你有多少钱也救不了他的。圣经在这里已经提到了，在诗篇已经提到，他说他们倚仗金宝，夸奖财多，人却不能赎自己弟兄，也不能为他奉赎价于天主。他的意思是，你有很多钱，有些事情你救不了你的弟兄，比如说你一个朋友，你有钱你救不了他。他最重要是在后半节，他说什么？也不能为他奉赎价于天主。他的意思，你不能拿一些钱给天主，你说这个主啊，你就饶了他吧。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救不了他的。他说这个这财富不能救一个杀人犯，特别是在这个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里边呢，你要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方面是特别清楚的。在民数记这么说的，民数记35:30-31这么说的，凡杀人的，有人做见证，杀人的必当致死，只是不可凭一个人的见证致死他。凡当致死杀人的人，不可准他赎命。你看，不可准他赎命，意思是你花钱也买不了他的生命，必当怎么致死？他说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在这个以色列国，如果一个人犯罪，他杀了一个人，这个命他是必须来偿还的，无论你花钱也没办法的。他说不可准他赎命，必当致死，这是律法里特别对这件事情特别严格的。你说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杀人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杀人你今天肯定做不到这儿，我这是我相信的。马太福音5这么说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当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人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也必当受审判。在这里他说一个杀人的怎么应该受审判。22说什么？人若无缘无故向兄弟动怒，也必当受审判。若骂兄弟是拉家的，就当送到公堂里，骂兄弟是魔力的，就当下在地狱的火里。我们知道刚才说了没有一个杀人犯可以坐在这儿，对吧？但是呢，他说这个，如果你，他说耶稣基督说，如果怎么 只是我告诉你，人若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我问你，你向你的弟兄动过怒吗？你就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是生过气吗？另外，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在一个那个上班的地方啊，有没有人得罪你？我相信可能会有的。如果一个人得罪你了，你会做什么？他说向他动怒，或者你们俩互相对骂呀，互相有问题啊，他也当受审判。若骂兄弟拉家的，他的意思在背后说这个兄弟是不好的，在背后骂他的，送到哪里？应该送到公堂里。他骂兄弟是磨砺的，就当下到地狱的火里。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骂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人动怒啊，这个人就犯了怎么杀人犯。这个人在主的眼中是一个杀人犯。他说应该咱呢去什么地方，就当下到地狱的火里。他说应该受审判呢、啊、我们说我们没有从来没有杀过人呢、啊、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恨过别人。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都说，哎呀，这个人我恨他，我有机会杀了他就杀了他。但是没做，但是天主说你这样骂他的就是做这件事情，你就像一个杀人犯一样。圣经末世录这么说的，唯有伪切的、不信的、可恶的、杀人的、行奸淫的、有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言的，他们必在硫磺的火坑里受苦，这是第二次的死亡。他说这个前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做过，但是后边他说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言的。他说如果一个人你向一个弟兄撒一个谎，比如说今天你做本身你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人告诉你说你今天去什么地方了，我出去玩去了，但是其实你没有去，你去这个去干活去了，挣着钱对吧，挣着工资，你说我去出去玩去了，但是这是撒谎吗？这就是撒谎。他说他们的都在这个硫磺的火坑里受苦。他说这样的人都应该配去哪里？去这个火坑里受第二次的死。这是他告诉我们天主对这个人的审判，对这个天主看这个杀人犯就是这样的。你说你没杀过人，但是你向别人撒过谎，你向别人这个说谎话啊，这样的人都应该去到那个硫磺的火坑里。这是天主看这个世人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这个违背了天主，在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杀过人，每一个人都说过谎，他应该去那个硫磺的火坑里。我们说这个生命的价值是非常贵重的。我们说金钱是输不了生命的，你有多少钱，你的生命是没法输的。在这个49篇第八节这么说的，输的生命的价值极贵，他说非常非常贵，永不见成。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价值太贵了，他说永远做不成啊。他说这个事情没办法做成，你这个那你所有的钱输不了你的生命，没办法。但是呢，圣经在这一节经文这么说，罗马书第五章这么说的，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现在我们靠基督的血既得称义，更可以因他免去后来的震怒了。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靠他儿子的死得与天主相合，如今已经相合了，岂不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吗？他说这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都是在一方面我们都是杀人犯，在另外一方面他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说替我们死，天主的爱就显明了。他说我们靠耶稣的血怎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称为义，他说更可以因他免去后来的震怒。震怒什么意思？后来的审判。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靠他儿子的死，我们靠耶稣基督的死他与天主相合，如今已经相合了，岂不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吗？他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从前我们是天主的敌人，我们是一个杀人犯，我们应该受到这个杀人犯应该受到审判。他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怎么靠他的宝血怎么可以称义？他说如今已经相合了，如果你今天信靠了耶稣基督，你和天主相合了，是因为耶稣基督赎回了你，赎回了你的生命。你用金钱是赎不来的，但是耶稣的宝血可以赎你的生命。最重要，你信靠这位救主耶稣基督。 他为你的生命就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生命换了你的生命，这个是他的赎价。在这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这么说的，按律法主物大概都是用血洁净的，若没有流血就不得赦罪了。他说如果他说这个他说若不流血怎么罪就不得赦免，罪就不能赦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流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说这个就全靠这个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你说靠别的吗？靠别的是没办法的，这个生命的价值是非常贵重的，必须用生命来换生命。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他是无罪的，只有一个无罪的人，完全的人，他可以赎你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他说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说用血洁净，若没有流血就不能赦罪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洗净你我的罪，对吧？为所有的人的罪就死在十字架上。你说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这个钱赎不了生命，只有耶稣基督能赎我们的生命，对吧？他说这个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生命。你说世上的钱财可以做什么呢？世上的钱财可以留给后来的人。他说贤者必死，愚者昧者也必灭亡，将财宝遗于别人。他的意思把你的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金钱可以留给别人，他说这是常见的事。他们心里说家必永存，住宅必临到万代，生命也传到世间，哪知人在荣华里不能长久，就如灭亡的畜类一般。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你是聪明人是不聪明人，他说你将财宝遗于别人，这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无论你是谁都是这样的。你无论有多少钱，有一天你会留给下一代，留给别人。就是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他挣很多很多钱，结果他这个最后留给了别人，最后别人就分了他的钱，分了他的这财物。你说我们知道这个离开这个世界是我们是带不走的，离开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带走的，无论你是谁是带不走的。传道书这么说的，我也自恨在日下劳劳碌碌，因为我劳碌得来的终必留于我后来的人用。人尚不知那人是智慧是愚昧，那人竟必管理我在日下用智慧劳碌所得。我想这也是虚空，如此我想到我在日下所劳苦的，我便失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精明劳碌经营，却将所得来的留于未曾劳碌的人为业，这也是虚空，甚为不美。这是所罗门写到传道书，他就提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个我这一辈子很辛苦啊，劳碌到最后留给后来的人用。他后来的人怎么，十九节说后来的人是智慧是愚昧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些钱都归他管了。他想到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什么是一个虚空的事情。我们知道真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无论你是谁都是这样的，不管你是这个富的还是穷的，你的家业留给后一代下一代人用，结果那个人是聪明人不是聪明人你也管不了了。为什么他怎么用你也管不了他怎么用，对吧？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金钱怎么，财富不能阻止离开这个世界，财富不能阻止人要死亡，这是一件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情。第二，我们说财富不能决定你的命运。第二是财富不能决定你的命运。在诗篇这么说的，他们这道愚昧无知，后世的人仍以他所言为然。希拉，他们如羊，群羊赶入阴间，为死亡所牧，早晨必归政治人管辖。他们必从自己住处下入阴间，容貌必毁坏在那里。他说这个他们后来说什么，十五节说的，只是天主必救赎我灵魂脱离阴符之权，必将我接去。 在这个十五节和这个十三到十四节有区别，区别在哪里？他们这么无知，他们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告诉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是那样的。十五节说，这个只是天主必救赎我灵魂脱离淫妇之权，他的意思告诉一个信徒，他说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灵魂怎么脱离淫妇之权，必将我接去。他一个信徒有一天离开世界了之后怎么样，他会去到天主那里，他说他必接取我。他说让我们思考。他说你这个他们这些无知后世的人仍以他为言为然，叫人思考这件事情。我们说这个他们说这个，后来他就说我怎么天主必救赎我灵魂脱离淫妇的职权，他告诉信主的人有一天会去到天主那里。你说一个人有钱有势啊，你说信耶稣容易吗？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在这个他说这个他们怎么愚昧无知，后世的人仍以他所言为然，后边人还是这么说的，你得把这钱留给别人。但是在马太福音耶稣这么说的，于是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主的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主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诧异，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固然不能，在天主是没有不能的。彼得说，我们告诉你，我舍弃一切所有的跟从你，你将来能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有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座位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人。他告诉彼得他们，告诉他的门徒说，一个财主进天主的国是难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特别有钱的时候，你觉得信主容易吗？他就比喻一个骆驼穿过针的眼，一个针孔很细的，一个骆驼能进去吗？我们知道骆驼是进不去的。但是耶稣给我们做这样的比喻，告诉一个人钱多的时候怎么样，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他会非常非常骄傲，说我能这都能做，我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对吧？他像一个骆驼进一个针的眼里进不去，我们知道，对吧？耶稣基督比喻一个有钱人信主是比较难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原理。他后来彼得说，这个他已经舍弃了所有的跟随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他会去到天主那里，和这个耶稣基督同坐，坐在宝座上。你说财富管不了你的生命，财富是控制不住，财富是掌握不了你的生命的，财富掌握不了你的生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这么说的，就用比喻的话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粮食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必这样做，把仓房拆毁了，另造更大的，可以收藏我一切粮食和财物。以后我必自己心里说，我有许多财物积存，做多年的费用，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天主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下的将归谁呢？在这里他就说什么，财富掌握不了我们的生命。他说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一个有钱人怎么，他说他的仓房不够大，我要重新拆了盖一个更大的。这个人刚刚这样的计划了之后，耶稣说什么？他说，无知的人呐，今晚我就要你的灵魂，意思是今晚我不要你活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个人的手里，无论你是谁，你是家产万贯呢，你得控制不了你的生命。你出去的时候，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不敢保证说今天我一定这个事情不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生命在主的手中可以控制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财富是管不了你的生命的，财富控制不了你。有很多人他们有钱有势，他们突然间出了很大的问题啊，怎么样，他能控制吗？他控制不了的。所以生命不在你的手里，是在天主的手中，在天主的手中。在这个诗篇他说，这个他们如群羊 甘入阴间，为死亡所慕。他的意思是他们往那一步走，早晨必归正直人管辖，他们必从自己住处下入阴间，容貌必毁坏在那里。只有天主必救我灵魂脱离阴府之权，必将我接去。他说这个那些不信主的人有一天走的路就是往阴间去走，他们是不知道的，但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对吧？你说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来说，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之后将来要去哪里呢？我们这有一天，我们虽然我们的肉体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死亡是短暂的，我们这个死亡是短暂的，以后同耶稣有这个荣耀，和耶稣在一起。诗篇说得很清楚，救我灵魂脱离阴府之权，必将我接去。他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接我们去，天主要救我们的灵魂，要接我们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论到死了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明白。他是告诉基督徒，他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无所指望的外人一般。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也当信天主必将那做耶稣死了的人和耶稣一同领来。我现在按着主的话告诉你们，到主降临的日子，我们这活着还存在世上的人并不能在那已死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大声，天使长的声音发出，天主的号筒吹响，那做基督门徒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存在世上的人必和他们忽然一同被接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永远同主在一处了。他说有一天这个死了的人怎么要先复活，耶稣再来的时候死了的人要先复活。他说活着的人怎么样，活着的人怎么样，他说活着的人，他说以后我们这活着存在世上的人必和他们忽然一同被接到云里，耶稣在云里与我们与主相遇，活着的人直接怎么改变我们的身体与主相遇，死了的人怎么样，死的人先从死里复活，他与主在一处。他们你们应当用这话彼此安慰。他是告诉基督徒有一天会从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了会从死里复活，天主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他说这活着人怎么样，也和那些人一同带到云里和耶稣相遇了。这是基督徒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上，耶稣他会接我们的。在以赛亚书26章这么说的，26章19节是这么说，以死敬畏你的人必要复活，我民的尸身必要兴起，你们这些睡卧在尘埃里的可以兴起欢呼，因你的恩膏如降在百草的甘露，必降在这地，使以色列人离死就生。他说敬畏主的人怎么样，必要复活。他说他的民尸首必要兴起，他要兴起来，要这个去到天主那里。他说所以我们心里安稳，愿意离开身世与主同居。这是谁说的？这是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们信徒啊，有一天你要心里安稳一点，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身体怎么与主同居。他意思是你要去到天主那里，所以我们看到信徒有一天是要这个离开世界，可以去到天主那里，天主接他的灵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有一天会去到天主那里，会来到天主的面前。我们说财富不能决定你的命运，财富决定不了的，是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你，耶稣基督可以救你的生命的，耶稣基督可以。第三，我们说财富不应增加你的欲望。我们说这个如果你有钱有势啊，不应该增加你的欲望，财富不应增加你的欲望。我们说我们有很多钱，不能说这个可以增加我的欲望啊。人若多财，家道丰富，你休惧怕。说你有很多很多钱，你千万别怕。我们说有钱不是罪啊，你放心，有钱不是一种罪。财富多了你不要怕，财富是我们知道带不走，但是呢不是一种罪。别说哎呀，我银行的钱很多呀，这是一种很大的罪啊。不是的，圣经没这么说，财富不是一种罪，不要怕。他说这个人若多财，家道丰富，你休惧怕，你别怕。 圣经没这么说，他说这个在约伯记这么说的，我赤身出母胎，也赤身归土，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主的名应当称颂的。我们有很多很多钱，我们知道我们出生的时候怎么没有穿衣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也带不走，这是约伯说的话语。他说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提摩太前书这么说的，六章七节，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拿什么去，这是明显的。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别人，都会同意这件事情，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你说基督徒应该做什么事情啊？基督徒应该这个看看这个财富不是我们的欲望，我们应该思考这些事情。我们的财富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财富是天主赏赐我们的，天主赐给我们这些财富。我们不应该说这个财富是我可以夸奖的事情啊，我不可以自夸，我也不要惧怕，财富不是一种罪。你说我应该思考什么呢？我们应该思考这个财富，我们怎么用我们的财富，怎么使用我们的财富。第四件事情是这样，财富应当积蓄在天上。财富应该积蓄在天上。马太福音这么说的，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蛀，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蓄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蛀，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在什么地方，他说这个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眼镜就是身上的灯，眼镜嘹亮，全身都光明；眼镜昏花，全身都黑暗。里头的光若是黑暗，那黑暗是何等大！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或是恶这个爱那个，或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有侍奉天主，有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他一个基督徒啊，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不你会爱这个，会轻重这个轻那个，一个人只能侍奉一个主，要不你侍奉天主，要不你侍奉马门。这是他告诉我们，基督徒财宝应该存到哪里，应该存到天上。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现在你每一个人没有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心是在什么地方。你可以问你自己，我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可以说我的心是要追求主，要服侍主啊。那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猜你这个心里这种思想。他说你不能有侍奉马天主，有侍奉马门。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能看到这些事情。他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他说我们的心是在什么地方。你说我把这个钱财捐给天主，我天主需要我的钱吗？我觉得天主不需要你的钱。你说为什么呢？在箴言五十章这么说的，我不要从你家中取牧牛，也不要从你圈中取牧羊，因为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这是天主说的话语。他说这个牛羊都是我的，山上的飞禽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饥饿，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充满其间的都是我的。这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天主的。对，天主他不需要你任何这个东西。天主他是创造者，他创造天地，创造宇宙，创造人类，创造着飞禽走兽。天主说这些我都不需要你，这些我要需要的话我可以自己拿，这是我创造的。所有的山上的野兽，这林中的白兽都是我的，我可以随便拿，我要饿的话我可以随便拿了可以吃。这是天主说的话语。你说这个天主需要吗？天主不需要。你说天主不需要我应该做什么事情啊？我们说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如果你真的爱天主，你真的悔改了信靠耶稣基督，你应该有一颗怜恤人的心，应该怜恤人的心。我是特别能看到这个例子，大家可以思考。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迎接耶稣，众人看见就不喜悦，说他到罪人家里去住。撒该就站起来对主说，主啊，我将所有一切一半周济穷人，若是我讹诈过人， 便加四倍偿还。这是撒该信靠耶稣基督，他欢欢喜喜的迎接耶稣，他就信靠耶稣基督。然后他说什么，把我的家业怎么，我一半可以分给别人，若是我是从前欺骗过谁呀，讹诈过谁怎么呀，我将四倍还给他们。这是撒该是这样的人，他信靠耶稣基督，他就开始有连续的人的心。他说我以前，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很多很多错事，他说我应该悔改，我应该悔改，应该把这些分给别人。一个爱主的人真的是这样的。在约翰一书这么说的，人若有世上的资财，看见他兄弟穷乏，却不开连续的心，怎能说他存爱天主的心呢？他说一个基督徒啊，如果看见一个弟兄姊妹他是有需要啊，他没有一个连续的心，他说他爱天主，你觉得怎么，他说怎能说他存爱天主的心呢？你觉得别人相信吗？别人不相信的。所以在这个诗篇四十九篇，我觉得他就告诉我们一些道理，一些关于这个财务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在今天真的能帮助我们。我觉得真的，第一，我们说财富不能阻止死亡。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会离开这个世界，无论是你的有钱人是没有钱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第二，我们说财富不能决定你的命运，命运我们控制不了。第三，我们说财富不应增加你的欲望。我们有钱，我们不能是不应该是我们这个说啊，可以随便干的，所以可以，这个不是我们的欲望。财富应该积蓄在天上，应该积蓄在天上。这四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在这个作者的格拉的后裔，作者就是诗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钱有势，我们不应该特别骄傲，我们可以靠自己呀，我们靠不了。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生命在天主的手里。你的有钱是罪吗？有钱不是罪啊，这是要说清楚了。你说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思想呢？我们可以有招财进宝的思想，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思想。你说天主要我们有这个智慧用我们的金钱，在这个诗篇里他也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说不是把我们的钱存在银行里，我们可以夸口啊，你说要我们的钱做什么？我们要奉献，还有我们用我们的钱帮助教会，用你的钱去传福音，用你的钱帮助人。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的一些道理啊！钱是天主赐给你的，我们用我们的钱应该支持传教士，应该支持传福音的人，我们应该鼓励人服侍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投资在天主喜悦的事情上。你说西安有一个教会啊，很好啊，但是我们说有很多人他们投资，他们愿意花他们的钱来支持传福音的，来到这个地方啊，学习圣经，建立教会啊。我们说能数不清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付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看不到啊，你肯定看不到，因为你也没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会看到有很多数不清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付出，他们在鼓励做这件事情，并不是白白的有这件事情了。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付出，也是我们怎么看我们的钱是怎么看的。我们的钱，天主告诉我们有钱了，我们不能有一个骄傲的心，我们应该把这个钱投入到天主喜悦的事情。什么是天主喜悦的事情？我应该去做。什么是天主要我做的事情？我应该去做。我不应该存到银行里，我该见到别人我可以夸口我有多少多少钱，可以告诉别人，这是一个不对的思想。我们应该把这个钱用到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这是每一个人的决定，每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可以管理自己的钱，别人是管理不了的。这是你和天主的关系。我们不能说，哎呀，你钱很多，可以拿出来做这件事情啊，我没有这个权利。只有天主会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你知道这个天什么是天主喜悦的事情啊？你可以用你的钱做天主让你做的事情。这是每一个人应该思考的事情。我们说财富不是一种罪啊，财富是天主赐给你的，你可以用你的钱做天主喜悦的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思考的事情。 什么是天主喜悦的事情，你应该去做，你应该去这个行出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无论是谁呀，这个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在天主的手中。天主赐给你的资财，你要用这个资财，是什么是天主喜悦的事情，你应该去做。